童心谚语，我是节目主持人燕燕医师。好啦，我们这一集呢，我们的客座嘉宾要继续陪我聊天咯。你红山，你每次一来都让我可以好几个礼拜不用上班。
可以解决你三集，
对，解决我的那个库存问题。然后可是偏偏你每次跟我录完之后，那一段时间我都不会感冒，所以我声音都会好。
哦，那你就先预录起来放着啊。
说的也是齁，但就是偷懒啊，觉得你录好了
我
就不想录。
我理解。
对啊，好，那红山你还是要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燕燕医师的大学同学，我是红山。那我本身是一个精神科，儿童青少年精神科的医师，
是，
所以我还蛮常出现在燕燕医师的频道里头。
而且会固定出现，因为我们其实会分享一下我们最近遇到的，包括听到的故事啊，或是自己小孩遇到的情况啊，然后我们会讨论一下怎么会这样呢，或者是怎么处理啦。所以我们其实不只是一个医生的角色，我们像我是儿科医师嘛，他是儿青的医师嘛，那我们同时其实也是妈妈的角色，
嗯，
所以我们的小孩也是会在幼稚园里面经历不同的
状况，
对，不同的状况，然后或者是我们在诊间会听到不同的故事，
嗯，
所以我们在这些故事累积下来，我觉得有很多感触可以跟大家分享啦，
是，
对不对？好，那这一集我想要来聊，这一集的主题其实是我询问红山之后，我们讨论之后决定要拿出来讲的啦，
嗯，
因为说真的，这个题目可大可小，
对，
我们在聊这一集是关于就是孩子之间的霸凌问题，
嗯，
对不对？
嗯，
那其实霸凌这个词好像也是后来才出现的，
对，它其实也是近几年啦，就是从翻译过来 bully 嘛。
哦，对啊， 对，因为以前我相信啊，在我们爸爸妈妈的年代，就常常也会经历过班上总是会有一个小恶霸。
我们小时候好像不会叫霸凌，
欸，对啊，我们小时候都不会叫，只会说有一个调皮的同学，或者是对，嗯，
排挤吗？
对，
或者是
排挤其实也是霸凌的其中一块啊。
对啊，
对啊，
对
啊。那我们其实真的要谈霸凌的话，它可以有不同的面向。比如说，它可以从，我觉得这跟发展的年纪有关系耶。
嗯，
对，
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方式，
对，不同时期的霸凌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适时的跟孩子们去让他们了解。你遇到这种事情，
嗯，
其实你就是被欺负了，
对，
然后你可能要适时的求救，
嗯，
我觉得这一集很重要的目的是这样子啦，就是让孩子们能够去理解说你需要，你该是时间要释出一个求救讯号，
嗯，
要不然其实我们孩子都在学校，你也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
没错，
对啊，感觉回来如果都不讲，然后后面就已经吃了很多闷亏了，我觉得，
嗯，
对，因为像遇到这件事情我会觉得蛮不爽的啦，
当然，
对对，
当然每个父母其实都会气炸，
对啊，
因为霸凌其实就是比较，我们说它的定义啦，
嗯，
就是比较是重复性的伤害，
对，
他可能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他不是只有一次，哦，一次那个可能还不小心，或
对啊对啊，嗯，一次你我觉得都可以有原谅的余地，
嗯，
但是如果反复是同一个人去弄另外一个人，那个我觉得那个意向很明显，欸，
嗯，
对不
对，
那种针对性还蛮明显的。好，那如果我们根据孩子的年纪来区分，其实我们可以分成很多不同的霸凌模式，
对，
比如说在学龄前我们最常见到的应该就是所谓的言语的霸凌，对不对？
肢体也很多，
哦，肢体也很多，
互相推来推去，
对
不 对,
对，
然后
如果是幼幼班那种的，
对
对对，但是我觉得在幼幼班那种或小班那种，他们可能还不知道这样子是打人，会不会，
嗯，他们比较就是说比较常出现一些肢体的冲突，
嗯，
对,
对, 对，
但是我觉得那是因为他们可能言语功能还没有那么的成熟，所以他不知道有一些事情可以用讨论的，
对，
讲的
用来解决，
所以就先出手，
是，
或者冲动性比较强一点，
对，但说真的我觉得啦，相对之下我们大家都会觉得孩子的心灵是纯净的，
嗯，
所以有时候在幼幼班小班之间发生的一些肢体冲突，我们会把它视为一个孩子这个阶段正常的情况，
对
对，但是有时候这个状况一旦往上走了，可能比如说到中班大班了，
嗯，
你语言能力已经建构起来了，
嗯，
就会开始出现很明显班上同学会有一个特别调皮的，我们会讲就是冲动控制比较差，对，
嗯，
然后比如说他除了还持续在出手之外，还会出现一些言语上的攻击，
嗯，
对，像我听到过的就比较多是像那种会嫌你胖， 嫌你丑、
哦、对
对，
因为其实小朋友就是幼儿园阶段或者是国小低年级阶段很常会被拿来就是我们说用言语来调侃或者是取笑别人，都是说你的外表比较不一样，
是是是，好像会这样，
譬如说你比较高啊，你比较矮啊，你比较胖，你比较瘦，你比较黑，比较白，
对对，
或者是你的这个眼睛大眼睛小，然后什么之类的。
对,
对, 对，
但我觉得这个年纪还有一个很麻烦的点是，有时候他们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就比如说有时候我带小乖可能去大卖场，可能真的会经过某一些就是比较壮的女生，然后小乖就会说妈妈那个女生比较胖、哦、就是你知道他们就是这种
还没有社会化，没有修饰过，
对对对对对，但是因为这种东西它不是针对性的，它不是去对着那个人说你很胖，它是要形容
给
我
听
说、欸、
那个很不一样哦，
对对，然后有时候这种时候就是机会教育的时候，你就跟他讲说有一些是不好听的话或者是会听起来不舒服、我知道你在陈述一件你看到的形状或者是你在形容这个东西，但是有时候这个字我们听到会不开心，
形状有点好笑，
对, 对，可是你知道吗，我觉得他们真的好，他们很试图要举一反三，但是有时候方向会错，比如说我这样跟小乖讲完之后，然后小乖改天呢他可能就是我在忘记在拿什么，哦，可能是他的玩具吧，一个我说小乖那个玩具太胖他塞不进去那个缝缝里面、然后小乖就非常的生气，他就说不能说人家胖
太可爱了，
对啊，我就觉得好了，你有听进去，但是就是你知道他们没有办法好好的去运用那些词汇啦，
没错，
对，所以的确在学龄前的孩子他们还是有一块很纯净的地方啦，
没错，对
对啊，那我会特别提到就是言语型的是因为我的小孩可能也经历过这样的一个状态啦，那在这中间过程中其实我到现在还在建立他就是一个对自己形象的一个观感，
这个还其实是很长远的路啦，因为一直到青少年一直到成人早期他们都还是在建立自己的形象，
对, 對，就是他的 body image 就是还是会随着现在时下趋势而改变，
同侪啊影响很大，
对
对
对
对,
對，没错，但是相对之下在这种我们说学龄前这一个年代的霸凌就比较不会出现太危险的行为嘛、对不对，就是会造成你需要去特别去心灵辅导啊或什么的，对吧、
okay,
比较不
会，因为我觉得这个年纪的小朋友他其实就是他的主要的这个我们说接受一些评价吗、其实还是来自于老师跟家长，對對，
主要还是大人啦，因为同侪的话对他们来讲还没有这么多的依附性啦，
没错，
对对对，
所以其实在国小阶段我觉得老师的角色也是非常的
重要的，
对，就是在处理班上的一些纷争啊或什么、如果老师站在你这边或者是说老师特别的关心你、特别的在全班面前让你有一个好像很受照顾的感受、其实那个人就比较不容易成为被霸凌的人，
对，很有道理，这就是为什么你可能成绩，因为大部分老师还是会
看成
绩好的
绩
对, 对啊，那怎么有可能说你成绩考倒数第一名、可是你很会打扫然后老师又表扬你就哇你玻璃擦的超干净的，对啊，
对，
好像没有这样的事，我觉得这个是这个很难达到的啦，所以大部分还是成绩好或者是家长会长就捐很多钱这好势利哦、
可是刚刚讲到这个不一样吼，其实有的时候如果你就是家境跟人家用的东西不一样或者是你平常玩的东西不一样、有的时候也会变成被霸凌的一个原因啊，
你是说太穷的
太有钱的也会啊，
太有钱的也会，
对，你说你没有
太有钱的不是通常都会去当头头吗就是一声令下你看我请你们吃牛排这样然后全部就跟着去、
对，或者说我买很多玩具给大家玩，
对、然后 对他们就会这样 OC 嘛，有没有，就是让大家就跟着他这样子，我以为是这样啦，
对，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去仔细的也不能说检讨被害那个被害者啦、就是说我们仔细去看一下就是被霸凌者的特质、其实有一个项目就是说他可能会比较自我中心，或者是说他需要大家都听他的，那久而久之班上的人就是其他小朋友就会觉得说我们不想跟你玩
哦，真的、
对，那个也是会造成人际孤立的一个原因、
对啊，我以为通常被霸凌者都是自我意识感很薄弱，
哦，不一定耶、欸、就是、
就是两个极端嘛，
界限是一个问题嘛、嗯、就是说他对于自己被欺负或者自己被霸凌、嗯、他有没有那个感知知觉到，然后有没有去求助跟 家人讲或者跟老师说，
是
这个其实是一个面向啦、嗯、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他不一样嘛，就是说他可能有一些特质是跟其他
人
不同
的，
比如说外观啊、嗯、或者是说他讲话的方式、嗯、或者他的个性、嗯、我就刚刚讲说比较有一些他特别坚持己见的孩子，或者是他可能在讲话的时候比较不客气，
是、嗯、
对
是
比较没有社交互动性的这种孩子，
这
也容易被霸凌。
就会想到我们上一集谈到的
雅思
对
雅
思的
孩
子
也常常是霸凌的受害者。
对，所以雅思的孩子除非他就是真的要从小就表现出他天赋异禀很厉害的地方、
嗯、
要不然其实真的是比较可怜，比较难被受到特别的照顾。
是是、
嗯、对，
而且因为其实刚刚讲到说你一旦社交上比较孤立的话，那你被霸凌其实你就找不到人求助，你就没有朋友。
对，
所以这个是会比较让人比较担心的部分。
是，而且相对之下對你可能学龄前会回家跟妈妈讲，但是其实你上了国小国中之后、嗯、你要回家跟家长讲出我被欺负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自卑的事情。
对，而且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大人进去处理或者介入的时候、嗯、孩子反而不高兴，他们会觉得说、欸、你这样子会害我暴露在更多的危
险
当中。
对，没错，
就是他们知道我告状可能会把我欺负得更惨。
对
对，
或者是很多这种时候就会出现有一些恶劣的行为，就会指说你是妈宝之类的，什么东西都要靠妈妈来解决、嗯、这样。
对，
所以这真的很难啊，因为他就是被欺负啦。
嗯，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多了解一下那个就是事情的状态、
嗯、
那个本质的背后，如果是一个很重复性很针对性、
嗯、
然后有一些肢体伤害言语伤害甚至是我们说关系的霸凌、哦、就是说你如果不怎么怎么做的话我就不让你加入这个群体，我就不跟你玩，然后全班都没人理你。
对，
那个其实都会造成孩子可能就害怕去上学啊，或者是他就觉得上学这件事情
是
非常痛苦
的。
对，
没错。
所以有一些国小国中阶段他可能到了高年级以后就比较会在意同侪的这些年纪的时候、
嗯、
出现的拒学其实常常背后就大概有这些原因。
OK， 可是大部分呢、啊嗯，我在想排挤这件事，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同侪的原因一旦出现、嗯、因为大部分也是到中高年级以上才会开始那种同侪的感觉会比较明显一点嘛。
对，
所以当出现了同侪，当你很重视你的同侪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出现所谓的排挤现象嘛，因为尤其会出现一些小团体。
嗯，
这个在女生中间又比男生更常
见，而且女生的那种排挤常常是一个眼神一言不合就发生了。 对，
坦白说就是你以前有被排挤过吗？
我好像没有，但是我国小国中都有遇过同学有这样子的状况。
嗯，
对，
有时候我会觉得 我小时候，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会觉得有时候会有点孤独。
嗯，
对，因为比如说我记得在国小还是国中的时候吧，国中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是那个推甄考上高中的、
嗯嗯、
然后呢推甄的时间又比那个高中指考时间还要早很多，可能
早
了
半年，我记得半年。对，
然后变成说考上之后后面那半年
你就不用读书了。
对，不用读书，但是我们是被还是要去上学啊、
嗯、
还是要去打卡这样子。
对，
然后我们上学是被排在坐在教室的最后面。
嗯，
对，然后问题是那种时候那半年我觉得蛮痛苦的，
你虽然因为身边没有人跟你一起。
对，而且同学都会觉得你知道 那种心态，就觉得说
你都考上了干嘛还要念书，干、
啊、
嘛跟我们一起。
对啊，然后或者是那时候还被老师利用来就是说哎、欸，你去帮我隔壁班发考卷或什么的。
哦，变成小小助教。
对，跑腿的。对，然后那时候我就是惊艳到我被数学老师指派说你那个哪一节课去帮我把考卷收回来，然后还帮他们改考卷。
嗯，
就帮，因为我们那时候公立国中有所谓的放牛班。
嗯，
然后我就要去放牛班里面，而且我明跟他们一样大，然后我要去跟他们说要收考卷了这样。嗯，然后我要帮他们改考卷，然后你知道那种我都怕随时被打你知道吗？对啊，
老师自己不想做的工作。
对，所以我就觉得那半年是真的是很恐怖的。
是，
对，但后来也还好，没有 顶多是一些言语的攻击而已，但是你就自己赶快跑这样子。嗯嗯，对，这些事情我也没有跟我妈说啊。对
对，其实那个就有一点点像了，
对啊，
就是有点被孤立 啊，
對啊，
被不属于那个整个群体那种感受。
对
对，所以我们小的时候的确有啦。我国小的时候，我记得我们班上有一个女生，她其实是因为讲话比较结巴，
嗯，
就是她可能会说，
嗯，这个也很容易耶，
对，然后就，
啊，
就被排挤了。对，然后大家那时候很幼稚啊，就是排挤他的方式可能就是说，譬如说
不要跟他一组，
对，他碰到你的话你就说哟，红杉的病毒，然后把它传给下一个人
啊，
好像在玩那个，
哇，心好痛哦，
对，好像在玩一个游戏，
啊，
可是那其实是很，
可是我可以完全可以想象国小会玩这种游戏，
对，
对不
对，
对，
而且是全班一起就是对他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那个其实那个是国小阶段，应该就是我们个性慢慢形塑期啦，所以那个时候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你想他还会有自信吗？
对啊，
他可能就从此以后变得更畏缩，或者是他的口技可能就是更难表达自己。
对， 对，所以老师真的很重要，端看当时候怎么处理。
嗯，
你知道我要说一个我觉得小 Q 的老师，这个我觉得可以讲，因为这个是一件让我非常感动的一个教育的过程。
嗯，
小 Q 的老师呢，在他们班经历了因为不止一个人，然后不止一回合的在那边互相，就是他们这个大班年纪互相在那边说你很丑或者是你很胖之类的，因为小 Q 有点太高嘛，然后他们就经历了这些嘛，然后后来就是老师有跟我说他是怎么处理的。老师他就是那时候疫情，他们其实小班的时候出现过这样的情况的，那时候还疫情大家都戴口罩嘛，然后所以他那时候就是老师就请他们全部坐下来，坐下来之后把口罩全部拿掉，然后就互相看彼此，然后叫每个人上台，上台就说你觉得我很丑还是很漂亮，就每一个人然后全班一起评价，那你在那种群体下面的评价大家就会说好话
哦，
对，大家就会说他很帅他很漂亮，然后老师就借机就跟他们讲说有些字是好的字，有些字是不好的字，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教这一群就是毛都还没长齐的小孩，就是跟他们说你们的一个言语一个字，你站在台上的时候人家这样跟你讲，你的感觉是什么，
所以也是一种换位思考。
对
对
对，
對，
我觉得
同理别人，
对，我觉得当下那一堂课我听到之后我就觉得，这方法真的非常的好，
因为每个人都有可能站上台被评价，
对，每个人都要去体会一下那个感受，那你能够去体会你自己被欺负那个感受，相对你就比较能够知道如果你这样子对别人是不好的，对，相对之下可以稍微减少一下，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棒的方法，
真的，
对啊，而且是他们这个年纪可以 理解的，
对对
对啊，那因为近期的新闻是不是有很多霸凌，然后比如说孩子就自杀，或者是那个美工刀就是割颈案，对不对，
是
这些的发生的年龄比我意外的还低耶，他们都是在国中的时候就发生了，对不对，
对，我觉得国中真的是一个就是青少年时期，
对，
是很
就是
很重视同侪的评价，
对，
然后也很常就是
逞凶斗狠，
对，冲动性很高，
对啊，
然后、就是、
想要做一些事情然后让大家比较惊艳的，对，就比较冲动，对， 我最近有听到一个好朋友就是他说本来在宜兰的某一个学校，也是国中生，那宜兰那个某个学校呢，那时候就发生了一些霸凌的事情，那发生的就是 A 同学被霸凌了之后，而且 A 同学的家长其实非常努力的试图要保护他，所以也跟校方做了很多次的沟通，那沟通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公立学校可能很难直接退学人家，因为他还是有受教权之类的，只要不要出很大的纰漏，其实对方是没有办法直接被退学的，
是，
对，当然你说像那种割颈案他就是被退学了，
那犯法了，
对啊，
对，
对， 对啊，那就真的违法了，
是，
那那个 A 同学呢后来就是忍无可忍，到最后一个爆炸的点是因为他们是住校，结果他是在住校的时候洗澡的时候被一群，而且他是男生，然后他是被一群男生冲进去直接撬开他的门然后做直播，
天哪，
在他洗澡的时候，
这个，
对，做直播，我觉得像网络，对，这已经完全犯法，然后我觉得像网络你只要太早给小孩手机或者是让他们能够使用一些社群软体，这些事情的犯罪的年纪都会往下滑，
没错，
对，
像最近这个就是 艺人嘛，吼，就是说他不是有一个什么儿童，就是
未成年的
拍摄一些私密影像，然后他就是高级会员，
他是付费会员，付费高级会员，
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又牵扯到就是我们说网络世代嘛，
对啊，
网络世代其实一旦有一些私密影像的外流，其实那是很难被完全根绝的，
对啊，没错，
他会不断的转发，
对，不断的转发，而且你根本无法全部抓完了，对啊，所以我觉得当下他爸爸就是真的这件事情整个爆炸了啦，因为已经直播出去了，
是
你直播多少人在看啊，而且大家一传十十传百，然后小孩的整个心理受重创，然后所以他就是整个搬离那个家，搬离那个县市，然后到其他地方去念书，结果我觉得最可怜的是听说几个月后他原本班上的另外一个同学就跟他求助，跟 A 同学求助，因为 B 同学说自从 A 同学走了之后就换 B 同学被霸凌，
哦，天哪，
就是同样一票人，
对
对，
你会发现他们不停的在找受害者，
对，对，所以他们有时候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不是真的是要针对你，只是因为你刚好出现，对，天时地利跟人和，你成为他们一个角色，他不会因为你的离开而这件霸凌事件就停止，
嗯，
对，所以
其实我一直觉得霸凌这件事情是一个就是大欺小强欺弱，是一个很就是自然世界里面很存在的事情，
对 啦, 对啦，
只是说而且我们往往看到就是霸凌别人的人他过去是霸凌的受害者，
哦，有可能
对,
对，他可能转那个改头换面然后转移阵地之后变成那个地方的王，
对，而且甚至他们可能会有一种想法，就是今天我如果不欺负别人，
别人就会
欺负
我,
对,
对，
所以我必须要先下手为强，
对，我就要比人家更狠，
嗯，
对啊，其实有很多电影都是在演这些那个孩子就青少年间的霸凌的问题，
是，
对啊，
而且往往去就是去探讨他的家庭状况，他其实在家里可能就是被欺负，或者是常被父亲母亲毒打等等的状况，
或者是被忽略的，
对
对，
所以他必须要用，就是我觉得那是一种负面能量的流动啊，
没错，
他承接了很多的负面情绪，所以他必须要把这个东西给就是我们说发泄出来吧，或者是施加在其他人身上，
对
对，那就很有可能变成一个霸凌的加害人，
对啊，對，像我刚才讲的说在家庭环境里面是一个被忽略的角色这件事情，在青少年的时期尤其是他从小觉得没有被得到重视跟爱，
嗯，
他有可能在学校会故意做一些行为，可能他有一次不小心打了同学然后被老师请家长来，
嗯，
就他就发现说原来我做这件事情我爸妈就会出现了，
是是是，
所以后来他就一直做这件事情，这样子
一种，
嗯，我就可以把我爸妈叫来，
对，
然后我就可以见到他，嗯，对，这个是真实的故事，
对
对啊，
所以我们有时候说一些负面的关注也是关注啦，
对啊，
就是你当对这个事情的情绪感反应很大的时候，那反而变成说，嗯，欸，他会重复这个行为，
对，没错没错，嗯，可是你大家长也很难做啊，事情都发生了，
对啊
对啊，
对,
對，我总不能说哦你有承认的好我真的就不骂你，
嗯，
对啊，那事情就会再发生，
是，不过我还想要谈一件事情，就是说被霸凌的人跟被霸凌别人的人，这个毕竟都还是少数啦，
是，
其实大部分的人应该是旁观者，
对，没错，
旁观
者的心态，
我觉得旁观者也是蛮可怜的吗？还是说，
可是我觉得是社会
有时候是一种加成的作用，对不
对？
对
啊，可是我觉得这个社会已经慢慢的变成就是自扫门前雪，
嗯，不要去管别人的闲事，
对，可能有时候家长甚至也会是这样子教育孩子的，
没错，就像你说那个歌景案的同学，他其实是，
对，他还只是见义勇为，
他是风纪股长嘛，他管秩序，
对啊，對， 他也是在做他自己的事嘛，
嗯，
我相信今天如果他不是风纪股长，有可能他就不会出来做这件事情，
没错啊，对
对,
對，
就可以逃过一难，
对
对啊，
所以
我觉得重点是孩子你不知道怎么样保护自己，所以当旁观者那个人如果你没有十足的把握
勇气的话，
对
对，
但是
就他强出头你会担心他会被针对嘛，
嗯，
但是如果他就是不出头的话，你会担心他变成加害者，
对啊，對，没错，他有可能以后会学起来，或者是他觉得这样是 OK 的，或者是他就臣服于那个小霸王，
嗯，
对，
嗯，
所以当下应该是要跟小孩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先去跟老师讲，
对，但 这招到了青少年真的比较行不通。对
啊，对，
因为老师的介入有时候是反效果。
对，而且你看现在高中生还是什么都可以直接打老师。对啊，不过那个是上次那个新闻是因为他有对特教生，他有情绪障碍嘛，对不对？所以真的这世界上要防的事情太多了。
嗯，
你会怎么样跟你的小孩说要怎么保护自己？
欸，其实我一直很欣赏你的一件事情就是呢，你都会跟你的小孩在睡前
讲故事，
你们会有那个
睡
前
三
件
事。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棒的一个事情。我有时候也会跟我的就是个案跟他的家人讨论，我说因为睡前吼其实是
最放松，
对，小朋友最容易破防的时候，
没错，
很多事情
而且
他刚回去刚回家不会讲，
对，那是一个你跟我之间的很亲密的陪伴的时间，
是，
对，
是，就是我们说 quality time 就是很有品质的陪伴，对不
对？
对
对 对, 对，
因为有的时候尤其是兄弟姐妹多的时候，你回到家你其实不太会分享你的家那个学校生活，
对啊，
对，然后大家吃饭然后很赶啊，写作业啊，打仗一样，
对，
所以其实根本没有什么时间能够让他有安心或者是好好的聊一聊学校发生的事件，
对啊，
对，所以其实很多事情我觉得都是在那个睡前的时候，会比较容易他可能会跟你分享讲出来，或者是你去问他，他比较容易讲出来的。
对
对
对，
我刚才讲话很绕，鬼鬼打墙。对，
没有关系，大家都听得懂。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睡前的分享陪伴，其实是亲子关系很重要的一个
时间，很重要啊。而且你有时候你知道，我常常是在晚上睡前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听到一些，比如说某一个同学被欺负，然后我就等他们睡着的时候再跳起来，然后再用手机跟被欺负的妈妈说。
欸，我觉得就需要你这种家长，因为你知道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刚刚讲到旁观者，大部分的人是旁观者，但沉默的旁观者其实也是一种加害人。
对，
对，他是无形当中去助长那个被霸凌的力量，
没错，
因为就是大家都不做什么，那反而就是欺负人的人就会觉得说，这样子是 OK 的，大家都站在我这边啊，
对
不对？
对，
所以其实像你这样子，可能从小孩的口中听到一些状况，然后去
虽然有时候会错，你知道吗？
因为小孩会乱讲，
对
对对，
虽然有时候会错，但是要需要一个 double check 这样子，你真的听到，你赶快去讲。比如说他有时候就回来说，今天谁亲了谁？这样子，然后我就赶快去跟
对
跟那个女生的妈妈说，你今天被亲了啊之类的，对，就这样子，对啊。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我们如果要但这好像真的就只能在小学之前啊，可能国中就没办法，小学之前我们可能真的可以就是跟班上的妈妈们
保持联系，
没错，就是你要建立一个很安全的建构网啊，
是，
对，
是，
然后就是互相，甚至有时候其实你并不是要去跟对方讨个就是讨个说法，或者是要去跟对方决斗，不是，其实有时候你那个互就是妈妈之间彼此了解你是怎么处理小孩的，那我就可以好跟你讲，然后跟你商量，如果你是我会怎么办，会变成一个咨询的对象，大家都是妈妈互相陪伴这种的，然后而且每个妈妈都会讲出一些很棒的方法，
没错，
对啊，对啊，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了解小孩啦，
对
对，就是他要愿意跟你说，然后你才有机会知道说，在学校有没有发生什么比较不 OK 的状况，
对，
或者是说他你听到别人嘛，就是别人被遭受到什么样的待遇等等，
对，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睡前的陪伴时间，或者是说有一些单独独处的安心时光，那个是很重要的，就是。这其实是一种有点像存钱筒的概念，
对，没错，
对，
没错，
因为你在学龄前或者是国小比较低年级，当他还是觉得爸妈就是他的天
的
时候，
对对
对,
对, 对，
我们就是要建立这样子的一个情感交流，
对
对,
对，
那到了真的出事了，或者是青少年他比较有这些同侪压力的时候，他才会觉得说我背后有一个靠山，
对，
我是有人支持我的，
对、啊、
会有人陪伴我，
没错、
那即使我在学校过得不顺利，或者是短期发生一些什么事件，他会愿意跟你分享或跟你求助的，
对啊对啊，对，我之前就听过我朋友在跟我讲说，他的也是亲人啊、就是在他们长大之后再回想小时候，那他就回想小时候说他可能在学校是一直被欺负的、然后一直反复跟妈妈讲，可是妈妈的态度是跟他讲说你一定是成绩不够好所以才会被欺负，所以他就这样子在霸凌的环境下默默长大了、那长大之后他现在是成年人了，他可是他这一块的东西对他妈妈心里一直都是恨， 他会觉得说我当时跟你求助，你都连帮都没有意愿帮我，你连理解都不理解我，然后你就是拒绝我。所以他就是从青春期之后就是把他跟他妈妈中间沟通的那个门就关起来了。
是，
对啊，对，所以
所以这也是一种极端啦，就是当你如果不过我觉得有时候这种故事我们会觉得说也许是不知道，我们不知道那个真实的状况怎样，也许是妈妈有对他有一些同理或安慰，可是他可能接收到的部分就是比较、
对啦，
比较说你的成绩要够好，
对，
你才不会被霸凌。
他可能他只是觉得我想要这么多，可是妈妈只帮我做这么一点点。对啊，
对，
没有达到他的期望值。
是是，
对啊，
所以其实有一部分可能是就是父母亲能做的啦，那另外一部分大概就是说我们可以加强那个小朋友的韧性。
对，
那韧性就是说他的心理复原度，这个到底要怎么增加。
对，
其实我觉得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些，你的安全感，
对
对，
然后一直提供给他一个支持的感觉啦。
没错没错，
对、
对，就
是
你觉得我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就是有人会帮忙
我，
我
会聆听你，
对，
然后我会帮你想办法，这样子。
是是，
对啊，对，这真的很重要。
有时候你也可能不会做什么事情，就听他说一说，但那个陪伴的感觉，或者是被支持的感觉也很重要。
对，像小 Q 很多时候都会跟我讲一些有的没的，就在学校发生的事情之后，他最后一定会记得跟我说，妈妈你千万不要跟老师说。
他已经到这个年纪了，
他已经到这个年纪，
怕你去学校讲。
对，他怕我去学校，他不是怕我闹大，你知道他怕的是，他说怕我去讲完之后他又要再被抓去再问一次。他很怕被老师问话。
是，
对，
他比较会紧张，是不是跟大人对话？
对，跟大人对话他会觉得。而且你知道有一次很扯，就是他们在学校沟通协调一个两个孩子之间的事情，然后可能就是老师就问他，就说你有没有做这样的事情。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做这样的事情，结果他回来之后跟我讲说他承认了。
太害怕是不是？
对，好，我就说你没有做的事情为什么要承认，然后他就说因为他一直这样看着我，就是那个老师一直这样看着他，然后他就觉得第一个是我有点害怕，好像只要点头你就会放过我。他心里是这样想的。
是，
对，然后实际上也是他一点头，好，那扯平，你们俩都有做，但实际上他并没有。
哇，天哪，这就是
所以他就吃了一记闷亏啊。
对啊
对啊，
就是说屈打成招是真的会发生的。
对，只要用眼神就先杀死你，因为这个年纪眼神就可以杀死你啊。 对啊，然后所以他就发生了，而且据说这样的事情还不止一次。所以他是一个会想要赶快解决问题，然后跟只要我怎样你就可以放过我，我就承认。对啊，
是是，
对，所以有时候你知道在问孩子，尤其是这个年纪，你在问孩子的话要非常有技巧。你不能一直在那边问他们说你今天发生什么事，
那就很难问出来。
对啊，这个问题太 open 了，他们没办法问出什么。
对，
對，
對，
所以有时候你都要诱导性的问话，你今天有没有跟谁玩，今天谁有在沙坑吗，然后什么的，就是只能用这样子。然后他就会，我不是，他没有，他是跑去打他，然后就会不小心讲出来。
对，旁敲侧击才有办法拼
凑出，只能用这种方式。 对啊，
对，
對，所以有时候问话技巧真的很重要了。
没错，
那我们大概只能跟小孩强调说自己的界限在哪里啦，什么时候让你会感到不舒服。那感到不舒服的情况下，请你第一时间先用言语捍卫自己啊，
要练习说不。
对，
对，
我不喜欢你这样碰我。对，我现在都会请他们这样练习，然后甚至他们，
我有时候也会这样对我小孩说
说我不喜欢这样。
对，因为他有时候会，你知道，就是睡觉前啊，不是会这样突然踢来踢去，
对对对对对对，
或者是突然冲过来撞你。
对对对
对，然后我就会很大声跟他讲说，我已经说过我不喜欢这样子，然后请你远离这样子。
他们立刻倒下。
没有，我觉得就是平常可能就要做一些示范。
对
对
对，
对，
我觉得身教还是
让他知道说，这个
什么时候用啦。
对，身体的界限。
对， 对， 对，
就是说如果你已经超过我能接受的范围，
我
就是、我
不舒服了。
对 对，
对，
所以要告诉他们说，就是什么时候要说不。这个大声的喝阻就是第一个反应。
对对
对，
对，就是当下能立刻做的事情。对，然后第二件事情，你心里还是觉得委屈的话，当然就是你回来可以跟我们分享。然后分享完之后我会提供你我的意见，但是你可以自己评估你要不要这样做。对啊，是让他有选择性的。
对对，
因为其实有时候你直接跟小孩讲说，我跟你讲，你明天就去跟那个小孩说怎样怎样怎样。对，你这种指令式的说法，他会下次不敢跟你讲。
而且这就是如果他真的照你这样做的话，其实他还是一种在福音权威嘛、就是、
对耶，对，有道理耶，
对，他就是觉得谁讲话比较大声，谁比较这个就是权威者，那他就要听他的，
就要听他的，有道理耶。 对、嗯、所以的确是不应该这样子，就是对啦，我们
直接下指令，
对啊
对
啊
对
啊、嗯、就是我们是可以商量的，然后决定权是、
嗯、讨论的，
对，告诉他决定权在你身上，这件事情受伤的是你、嗯、难过的是你，所以你要决定你下一步怎么做，才不会再遇到这样的情况。
没错，
对啊，就是真的保护自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们到现在长大都还是在学着怎么样不要被上司霸凌啊。你今天你的那个主任如果转一个很困难 case 给你，你也只能吃掉啊。
对啊，
这也是一种霸凌。
没错，
职场霸凌
处处都有霸凌。
对啊，
对，
只要有人跟人相处就会有霸凌，
都会有强欺弱、
啊、
大欺小了。
对啊，对，就是看我们要吞什么跟不要吞什么。
没错没错，
对啊、
嗯、
好啦，那今天非常谢谢红珊来跟我们分享，就我们今天其实是一个妈妈的心态在了解就是孩子们成长过程中会遇到的情况啦、嗯、那希望我们今天谈的一些话题对你们都会有一些小小的收获哦，那也要非常谢谢你们的收听啦，红珊要说拜拜啦，
拜拜，这真的是最后一集咯、
啊、什么没有哦，可能下个月会再出现。
好，
你怎么不确定你家皮卡丘就会说还要再来？
有可能，有可能。
对啊对啊，好，那我们谢谢大家的收听咯，拜拜。